行会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入惊寒，钗头凤斜亲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闻。就一个，给多了你吃不了也包进去。啊，上场来呀、啊，说这么一个定场诗。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第一呀、啊，给这节目开一个好头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定场诗的含义呢，是这个故事的总结。还有一个作用呢，是过去老先生发明的。书场里边比较乱，大伙儿这儿聊天呢，啊，这儿也说那儿也说，先生开书了呢，拿这个压一压各位的耳音，都别闹了，听我了，我开始说了，是这个意思，哈。刚才呢是我们一个年轻的演员李根，说书的艺名呢叫李景琦，啊。李根呢是他当总统之后的艺名，卸任了之后啊来这儿说书来了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，可见总统的生活也是很乏味的，靠着说书啊找一点乐趣，让陛下先休息一会儿，换上我来咱们聊一会儿。这个长篇单口相声啊，顾名思义它就是长的，这也叫废话，能说多长时间呢？我一直其实挺舍不得说这段，是吧？这太长了，咱实话实说，比如说每天这么说，反正这故事能说仨月，我啊，我要是卖力气我能说到我四十岁生日去，为什么呢？胡说呗，三国水浒都能搁在里头，是吧？晚报都能放里头，报纸存在一天我就能说一天，这玩意儿能说得我死。那说是没谱吗？不是啊，说书过去为什么叫评书呢？不是单讲故事，还有评论啊，连评带讲，加叙加意，不敢说高台教化，可能是让您从故事当中啊悟到什么，这是您的本领，但并非是强求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那么有人说这个干嘛加这么几句话呢？对，这是演员的表演风格问题啊，那咱们就没废话这就来了。他不是我自己夸啊，我这说话办事还就算利索。啊啊！这谁家孩子这是？加写作业去快！老先生们说书啊，可能是气力的问题，另外表演风格问题。有人说书真慢，过去咱们有一位王杰奎王先生，那叫敬接王。嗯。比如说中午十二点过去呢，广播电台播王先生的书，这一趟街没有人，都找地儿找那个大收音机蹲那儿听景节王。可有一样，书说的太细致太慢，听不着东西。王先生说包公案最好，包公包的人要喝茶，一回头啊看见了自己的书童包兴，点了点头，心说我呀让包兴啊去倒一杯茶。包的人想了想，一转身形，包兴，包兴回过头来，大人，嗯，包兴啊，今天中午咱们吃的咸，你取沏壶茶来，道兴一躬到底，是大人稍 等片刻，由大这儿出来，挑帘笼往外走，来到了水房这儿，拿过茶壶，把壶盖拿开，放在一边，用开水呀、啊、烫这个壶，里面啊涮了涮，外面又烫了烫。到了之后，又续上一次开水，把壶盖盖好了，右手端着壶背，左手摁着壶盖，上下的晃悠。片刻之后，打开壶盖，把水倒掉，转过来又空了一空水，把壶放好，这才伸手拿过来茶叶罐，打开茶叶罐，抓了一把茶叶放在茶壶里，放多了。急忙忙一伸手又抓回了一些，放在茶叶罐里，把锡纸盖好，拿过茶叶罐的盖儿拧好，放在一侧，端起茶壶来，续上了开水，轻轻地把盖儿盖上，端起来往外就走，来在了书房这儿，站在帘子外边喊一声回事，大人说怎么了？茶沏来了。进来吱挑帘笼进来，把茶壶放在桌子上，撩起衣襟擦着茶杯，擦干干净净的，把水沏上一满，打开壶盖，把这杯水又倒回去砸一砸，让这茶叶香，又盖上盖，片刻之后又倒了一碗递给包子人，包子人这才要喝茶。得亏是喝茶，这要是吃回爆肚能说三天。那现在要这么说观众就等不了了，所以咱们就没废话，这是同意的意思。今天讲这个故事，明朝万历十二年，什么时候呢？腊月初三，在哪儿？姑苏，苏州，盘门以下，往这边走，靠东第三间屋里边，父女爷俩正说话。家里有别人吗？没有，一个爸爸，一个闺女，爷俩说话。爸爸姓王，名字叫天禅，天地的天，金蝉的蝉，蝉呢就是传说中的蛤蟆，三条腿，有这么句话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说的就是这个蝉啊。一提到这个字儿，大伙就想起来刘海戏金蝉，有潜力啊。当初人家这个起名字也希望这个孩子富贵吉祥，起个好名王天禅。哎，可没想到长大之后功不成名不就，什么都没干了，但是巧舌如簧，嘴儿巧，干什么工作了呢？算卦相面啊，灵吧，反正连风带虎啊，也有人信。过去来说嘛，算卦就是一个很大的行业，金瓶彩卦全凭说话，嘴里边得有真功夫。那王天禅比较能说，人也很聪明，还上过几年学，识文认字，接二连三有这么几次算卦很成功，人就给贺号了啊，叫王半仙。早年间呢，娶了房媳妇，生起一个姑娘，姑娘十二岁，老伴儿就去世了。到现在，父女爷俩一块儿过日子，
姑娘叫小刺儿，今年是17了。爷俩这聊天，外边是天降大雪，他这刚起，按钟点说下午2点钟，坐在那儿，闺女给沏了壶茶，孩子坐那儿啊，正绣花呢。他这儿呢难受，为什么呢？头天上外边喝酒喝多了啊，有几个人把他背回来，宿酒未醒，到现在脑子不太清醒啊。闺女数了他，您瞧您这么大岁数，也50多的人了啊，天这么冷，您上外边喝酒去，万一真喝多了，跟外边哪儿睡着了，可不冻坏了吗？没事儿，这不回来了吗？
是，
这不人把您送回来了吗？您不能这样啊，以后您少喝酒。行，我听你的，闺女，你也是疼爸爸，你那儿还有点零钱吗？干嘛呀？我买酒去。闺女一听这是不听劝，这不刚说好了吗？别喝别喝，少喝。是是少喝，打明儿起我就少喝了啊。今天我一听你说话，爸爸心里不是滋味。你说我昨天怎么干了那个事儿？我上外边喝酒喝多了，我这死在外边，孩子你怎么办呢啊？我呀，打你这儿拿点钱，我去买点酒，我纪念一下昨天的错误啊，我以后改。姑娘说不像话啊，您昨天出去喝酒是为了纪念前天，见天这么喝酒哪受得了去？不给。您这些日子也没出去算卦去，咱家没有富裕钱。姑娘自己啊是有点这个存的脾气啊，但是她心里想什么呢？你这会儿让她喝，就是中午刚过，到晚上就还让她喝，让她饮呢、啊、就饮一会儿，有什么事儿等帮黑的拿出钱来给弄几个热菜，弄点酒，让老爷子一喝就得了啊。这会儿要不给，三说五说，姑娘咬定牙根一文钱不出。王半仙不高兴了，我养儿得计，养女就不得计吗？不给钱拉倒啊，我自己出去挣去，我们都有一双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啊。站起身来，换上衣服，穿上钉靴。什么叫钉靴？明万历年间没有雨靴啊，钉靴自己家里做的厚布，再刷上桐油，底下弄几个大头钉子，鞋里面续上薄棉絮，下雪穿这出去不滑。姑娘这儿劝他，我不听，你甭问我。换上钉靴，打着一把伞，推开门是扬长而去。姑娘心里挺着急，她父亲出去其实心里也挺后悔，我上哪儿去呢？下着大雪谁出来呢？可是有这么句话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扭头再回去，让孩子一数了我不好看，顶风冒雪我也遛个弯去了，一直往前走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远远的到了报恩寺。报恩寺是苏州的一个大庙，报恩寺庙前边有一口井，漫天飞雪当中有一位跳井的。世上有100件事情就有100个规矩，跳井有跳井的规矩。不是谁都会啊。首先说你的心得想好了，真跳假跳，舍得还是舍不得。真跳井来的这儿，想好了，脑子冲下啊，腾一下子就下去了，就能扎里边死了。今儿来跳井这位外行，扶着井栏杆啊，把这腿伸进一只去，一只在里边可找不着底儿。他这找不着底儿啊，他那个腿就不抬起来了啊，往里边够啊，越踩越没底儿。他这手抓的还挺瓷实，我死我死死什么死啊？这样很能长寿啊！谁呀？岁数不大， 19岁的一个文生公子，此人姓徐，叫徐慧兰，祖上了不起，祖父他爷爷曾经是朝里的宰相，父亲是西台御史，按说身份很显赫，可惜呢他父亲身体不好，去世之后就是母子二人过日子，家遭回路，一把天火把家都烧没了，就剩下那破院了，房子里边这儿漏一角，那儿漏一个角，老太太一着急死了，剩下孩子一个人，有一个叫陈荣的一直跟着他。早先陈荣啊是朝里一个五品的武官，为人很正直，奸臣陷害差点杀了，多亏了小公子他的父亲保奏，才把他救下来，无以为报，我呀什么都不干了，我就到徐府为奴，我伺候您。这个人是个好样的，家里都没人了，最后就剩他一个人，忠心耿耿照顾着小主人。他也50多岁了，每天挑个挑各处卖菜，卖完菜养活这小公子。小公子徐慧兰在苏州城还有这么一家亲戚，是亲叔叔啊，可是人很坏，势眼。今天陈荣卖菜去了，徐慧兰心说这怎么办呢？吃着上顿没下顿啊，这个我们俩人这么着也不是事儿，我找我叔去吧。没想到到他叔叔家，让人家连卷带骂轰出来了，孩子心里一惦记，我死去吧。啊，可是您想了个道理，官宦人家的子弟，从小是念书出身，他哪儿学过跳井啊？是吧？来到这儿呢，说句良心话，是舍不得死。啊，左腿跨进去，怎么还踩不着地儿呢？啊，这手拉着，哎呀，眼泪哗哗的，我死了吧！正喊着呢，王半仙打这边过来，嗨，等会儿，说声等会儿。小公子一抓栏杆，腿上来，你先来。您来个样子，我学学。半仙儿这气呀、啊！我给你跳河让你看看，知道吗？啊，您给承认承认，不像话啊！我说，哎，我认识你啊，徐慧兰，徐公子，哦，您还认识我呢？来来来，小伙子，快来快来快来！迈步来在了报恩寺大殿底下啊！我说，我可知道你啊。咱们两家住不远啊，当初我们就在御史府斜对过住啊，我姓王，我叫王天禅啊，我是算卦的，人们都问我叫王半仙，你想一想，哦，您恕我眼珠，好像是有这么个印象，其实没想起来，他是小公子哪知道这个呀，是吧？可是很客气，哦，您恕我眼珠，不要紧的，我问你，您是官宦人家的后代，怎么落到如此地步呢？哼，这孩子可看见亲人了，把自己这腔委屈全说出来了，哎呀，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。王半仙劝你不能这样啊，你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，准头端正大耳朝怀，哦，这您怎么瞧出来的？啊，跟谁都这么说，其实日后你可了不得啊。哦，是啊，日后我还有好运。对，还有好运，好好读书，你以后错不了。哎，我是愿意好好读书，我现在没有读书的钱呢，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我读什么书？我上哪儿弄钱去？哦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别着急，活人能让尿憋死吗？啊，不就钱的事吗？我给你想个办法啊。他这是客气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小公子站起来，一一倒地，那我谢谢您，以后我再还您。王半仙心说，但凡有钱我能出来吗？可是这个话僵到这儿啊。对，这行，我给这不还不还都没事，哪还不还都没事，那也别跟这儿坐着，上我们家去吧，上家去吧。嗯，站起来往外走， 哼，徐慧兰高兴了，这小啊，很天真，这回行了，我找人借钱的地儿，啊，这回太好了，挺高兴。他心里痛快啊，半仙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我这跟家瞪完眼出来的，啊，我不光没找着范哲，我还领回一借钱的嘞。我闺女怎么说啊，这玩意儿啊？走着走着，哎，那什么徐公子啊，他是这样啊，这个啊，我的钱都存在钱庄了，我取去啊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上您家等着去。也行，好吧，好吧，盘门那儿，盘门那儿，下桥往东，再往左啊，路西第三个门，来，你打着我这伞吧，打着伞啊。啊，拿着吧。哎，回来回来。到我们家敲门有一规矩，不要面冲着我这门，后背冲着门，手啊在底下敲，敲三下，里边要问是谁，可别说话。你要说了话，这门到死也不开。为什么呢？王半仙聪明，那家里就一个姑娘，身大修长，自个儿出去了，来坏人怎么办？跟姑娘定的暗号，只要是爸爸回来了，敲三下门。啊，你要是问是谁，不说话就是我。啊，有人搭茬别开门。那他为什么说要让小公子转过脸来呢？怕姑娘从门缝里看见是谁，哟，来不认识的，不给开门也不合适。他想得很周到。小公子千万谢，打着雨伞赶奔王半仙的家，看着他的背影啊，王天禅啊点了点头，突然间闪过一个念头来。哎呀，我家里的闺女可是不小了，如果说以后我的姑爷能找这么一个人物，我这辈子也算对得起孩子他妈了。嗯，行，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。那么这会儿姑娘呢正在门口扫雪呢，啊，下了雪，门口都是雪，可是出去呢自己这双鞋呀怕湿了，新做的一双小红鞋，过去女人裹脚讲究是三寸金莲，穿着两只小红鞋，这么出去鞋就湿了。想起来我爸爸的棉鞋在家里，穿着自己的红鞋就套上他爸爸这大鞋了。啊，来吧，拿着笤帚出来扫雪，跟门口扫雪有打这边来了仨人，是一主二仆，啊，头里走的这个穿正打扮是太有钱了，头上戴两顶海龙的帽子，钱都不知哪儿花的，胡素的棉袍，牛皮的靴子，啊，一边走手里拿把折扇，怎么呢？太热了，你就琢磨他多有钱吧。往脸上一瞧，这个脸是个小圆脸儿，两个圆薄耳朵支棱着啊，单眉细眼，小蒜头的鼻子，小蛤蟆嘴往下耷拉着啊，脸上长了些个小坑啊，大麻子套着小麻子，不老好看的。嗯，一步三摇，谁呀？这是个安徽人，在姑苏这儿做买卖。当初呢哥俩随着父亲来的，父亲去世了，一片家业分作两边，他哥哥站一边，他自己站一边，此人姓汪，叫汪轩，哥哥叫汪宁，做什么买卖呢？安徽人过去来说开当铺的比较多，大买卖真有钱啊，而且这人能算计啊，哥俩对钱都有一套，会挣钱啊。还有一区别是什么呢？大爷会省钱，二爷会花钱。今儿来这就是二爷汪轩，汪二爷。下这么大雪出来干嘛来？出来凉快凉快，家里更热，太有钱了，那不是怎么花啊？而且出来还要踏雪寻美。当初在安徽老家娶了一房媳妇儿，拿不出手去，一直想琢磨着我这么有钱，我得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媳妇儿。啊，今天下大雪，咱们出去瞧瞧吧。万一有那个小美人没事跟雪地里站着呢，咱们瞧瞧去。嗯，带着两个家丁，三才四喜，爷仨出来了。哼，一出来瞧一雪，汪大嫂高兴了，
哎呀，这做首诗吧，
高兴啊，这个天气啊很舒服嘛，啊，不过穿这身衣裳坐在屋子里头很热啊，多缺德呀、啊、别人没钱怎么办，墙根那儿有要饭的，穿着一身单薄衣裳配着麻袋片，墙根那儿倚着啊，都快冻死了，他跟这喊，哎呀，喝凉快凉快，要饭的这么大喇子，他一看满天大雪，我要做首诗啊，大雪纷纷坠地，此乃爷家锐气，在下三年何妨，要饭的站起来了，放你妈的狗屁，你穿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呢，啊，要饭的骂着街就走了，哼、啊，汪大爷美好啊，这事好啊，啊，这以后就说这事是我写的，自个儿这念叨着往前走，大雪纷纷坠地，此乃爷家锐气，在下三年何妨，放我娘的狗屁，我聪明，他还知道把你换成我，这知道多大能耐了，这个往前走，后边这俩家丁三抬四喜，抱着肩膀，心说吃饱了撑的，下大雪谁不跟屋待着啊，就你拿风抽的会出来了，怪好，抱着肩膀后边跟着，他跟前面一路小跑啊，高兴自个儿走着走着，一眼就瞧见小翠儿王半仙在追呢，跟这儿正扫雪呢啊，他一瞧，呵，漂亮了，当时人都傻了，心说天下还有如此美貌的女子吗，我得卖开卖开，大雪纷纷坠地，乃爷家锐气，在下三年何妨，放我娘的狗屁，姑娘一听这不像人话，扑哧就乐了，这这一声乐可了不得，好有一笔，司灵楼打茶盅，琵琶奏，弦子哼，小小的叫爸爸头一声，没有这么好的了，赛梨不辣，又脆又甜，哎呀，姑娘一乐，王爷更高兴了，遇见知音了啊，我也乐了，哗哗哗哗，姑娘扭头就跑了，妖精这是，真是高兴，三抬四喜追上来了，爷怎么了，哎，瞧见天仙子，我做了一首诗啊，天仙很高兴，漂亮着呢，哎呀，这太太漂亮了啊，这这长什么样，长什么样，那脸跟鹅蛋似的啊，鹅蛋脸，脸像鹅蛋，三抬想了想，爷这鹅蛋横着放竖着放，你可想好了，要这么着可不老好看的，废话，竖着吧，好看着了，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啊，你们不信你们瞧瞧去啊，地上还有姑娘刚才走时的脚印，咱们一起沾两沾两，往前一走，三抬四喜一指，爷您说这一尺五这个吗，那刚才说了，小红鞋套一大棉鞋，姑娘往里边跑还落下一只啊，三才拿起来了，爷爷您穿着靴子还能套进去，您说这是要后几回，不能啊，长这么好看怎么能这么大脚呢，咱们蹲边瞧上，嗯，这是一大雪堆，一二仨蹲到后边啊，王子爷还喊呢，我走了，骗姑娘出来，姑娘听了半天外边没声音，心说不管怎么着嘛，我得把这靴子拿进来，开开门之后把脚先伸出一只来啊，往外一伸，这脚三寸银莲，王大爷跟雪队后边，我的亲娘啊，太好了，裹得那么周正啊，姑娘把脚伸回去，啪把门就关上了，三抬四喜，爷这是谁的，这是王半仙王天禅家算卦的，好好好好，赶紧回去找王半仙啊，我得要他这姑娘，我得娶她，我非她不娶，哼，高兴往回走，说你们俩找去吧，我们哪儿找去，那个年头也没有电话，没有通讯工具啊，大海捞针呢，那也去吧，三抬四喜哥俩出来了，哎呀哪儿找去，走来走去打对过 王半仙来了，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儿。左右对联，三才四喜过来了。老太爷您好啊，为什么呢？心说了，你是个算卦的穷人，我们大爷瞧上你姑娘，以后你就是老丈人。这喊老太爷，老太爷您好啊，别开玩笑啊，别开玩笑。半仙心里恨着呢，怎么呢？上哪儿去呢？酒瘾又上来了，中午没吃东西，穿着也少，就一把伞啊，还让这个徐慧兰拿走了。又冷又饿又乏又恨得慌，来这么两位老太爷，我抽你们俩，我还老太爷呢啊！你看我都快成腊肉了，我啊，拿风抽的这是。这个我们大爷汪轩呢，警民有要事相商啊。半仙心里痛快了，为什么呢？风雪交加，本地的首富请我去，肯定是他做什么梦了，或者是他打算看什么风水了，必有急事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好好的敲他一记竹杠。好，走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来到汪轩的宅子，不用说，特别的讲究，院子里边，院子外边，简直太讲究了。来在了待客厅，雕梁画栋了，往这儿一坐，功夫不大，又打后边汪轩来了。哎呀，一躬到地呀，您挺好的啊，我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快坐快坐快坐，吩咐人献上茶来。汪轩有点不好意思，你这怎么说呀，这个啊，您挺好的。半仙心说，人怎么了这是？你有事你说话呀。啊，我挺好的，不过好可好不过您去。怎么呢？你看看你，屋里这么多的火炉子，雕梁画栋，你穿的这么好的衣服坐在这儿，你看看我，就穿着一件破棉袄，哎，是能活着。看我一姐跟您没法比，好啊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不要紧的，啊，咱们家有的是衣服，来去，给老爷子去拿一个上好的皮衣。功夫不大，拿来了皮丝，哈，挺好，穿上试试吧。穿上了，哎呀，我还是脱了。哎，怎么又脱了？你看我这会儿穿上挺暖和，待会儿我走的时候还得给你留下来，一冷一热受不了。您就穿你的，这是送您的，那我也不能要。怎么呢？你这我头上戴着帽子，脚底穿着鞋，跟这衣服不配套。老奸巨猾，这不好看呢，这怎么？这我穿这件衣裳一出去，人说这衣服谁给的？汪轩给的，大伙就得骂你，只给衣服不给帽子不给鞋，他是人吗？嗯，汪轩一听，对，快去，别拿衣裳，拿帽子，拿鞋都上好了，拿我的，从里到外换了一身新的，往这儿一坐，来呀，上身汤，把人参熬的汤端过来了，半仙这儿一喝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么苦啊！哎，您喝吧，这是人参熬的汤，对身体好。好也不如酒对身体好啊。怎么呢？你想，喝完了酒啊，浑身血脉打通，这个脸是红扑扑的，证明身体好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一会儿酒过去了，这血下去了，脸就不是红扑扑的，再喝呀。酒宴摆下，在书房里边摆开了酒宴，四个凉的，四个热的，正当中有一个大汤盆，什么都有，哎呀，都是上好的东西，炖了这么一大盆。啊，旁边是烧黄二酒摆好了，把王半仙让到了上桌，王轩下手陪着啊，来呀，您喝吧，拿过小杯来。王半仙一瞧，这我不能喝。啊，你这杯我不能用，为什么呢？就当初我爸爸就拿这噎死的，整个搁嗓子眼里边啊。我那换大杯来，大杯，大碗，呼，汤汤汤，连干了三碗，老板先痛快，这行了，来吧，吃饭吧，甩给腮帮子两口，好牙叮当无字，这挺好吃啊。王轩坐旁边看， 老丈人好饭。好啊！哎呀，岳父老大人
啊！俺现在酒喝不行了，怎么出了这么一句啊？怎么改了称呼？
你等会儿，你说的是什么？
哎、不是，老爷子，您救命吧！
一撩衣服，扑通就跪下了。
啊！
你干嘛跪下呢？
我实不相瞒呐、啊，我不好意思说。
哎，没事，您快快请起，有话请讲当面啊！
我这实在是抹不开、啊。我今天出去踏雪寻梅，路过盘门以外，您家的姑娘啊，在门口扫雪，小可我瞧见了，这生得花容月貌，我有意把她娶过来呀、啊。我不好意思跟您说，啊、
说完了吗？这不就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王半仙这心里边一个劲儿打转，我说不答应，把这帽子就给摘了。
没错，
鞋也得留下，万一他要是跟他大哥王明似的财迷，我还得扣嗓子眼吐东西。
哎，王大人，坐坐坐，好商量，好商量，好商量，
坐下来。哎呀，这个岳父老大人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来，兄弟，你也喝。
我不能这怎么改了兄弟？
不是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这事儿好商量，咱们从长计议
啊。那这么说，这事儿您能答应吗？
但不知以何为媒呢？
啊，
这个
啊，
一指这菜，肘子为媒吧。
哎呀呀呀呀呀！您说这个我知道哈、啊，这个咱们就叫肘为媒。
嗯，好，来呀。把这肘子十字配红供在祖先堂上啊，这是我的大媒人。人过去有这个什么，比如剃块眉毛啊，这作用凭证，这个有啊，举案齐眉嘛。还有的剪一指甲，这给你，这是作为媒证都可以啊。这王半仙是拿得开涮，咱们肘子为媒吧啊。王大爷真听话，还捆好了，打一蝴蝶结，弄一花儿、啊，天天供在那儿，有两天就收了。是啊，
肘子为媒
啊，所以咱们俩人打这起，咱们可不是外人了啊。但不知姑娘生辰八字是多少？王曼心心说：“这我不能告诉你。那个年代，我告诉你姑娘生辰八字，那说明这婚事就做定了。这瞧你那模样，真不能给你。我吃东西得亏没细看你。”我闺女给你天天吃不了饭啊，不能给你啊，不能给，说不能给的，你吃人家拿了你这事儿怎么办？
酒足饭饱了，说这样吧，这个我现在喝多了啊，我脑子乱了，姑娘生辰八字我记不清，你现在问我的生辰八字我也记不清。
王轩说：“对，有这个可能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”
那这样的话，明天吧，我派人前去送聘礼，一套丹江皮棉纱的衣服啊，我再给您500两文银，这是我的聘礼
啊。好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。
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呼，一帮人众星捧月，把王万仙送到了大门口。来到大门口这儿，王轩挺客气。
哎呀，岳父老大人，
你等会儿，
咱俩可说好了啊。姑娘还没给你，我怎么称呼你，你怎么称呼我？
您说怎么称呼？
这样，我要喊女婿大官人，你就说岳父老大人。
好，好，我会。等着啊，
我说汪财主，
我说
你就说王先生。
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我说灰骆驼。过去对安徽人呢有个轻视的称呼啊，灰骆驼。
说那我呢，
你就说王半仙。
哦，王半仙。
嗯，
我要说小混蛋。
那我呢，你说老王八。
合适吗？
那怕什么呢？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咱们来一回。
好，
来来来，下来下来，站在台阶底下。
哎，这不是女婿大